假立，或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净土，有这样的国土国度，就像在地球类似这样有个地方，离这里十万亿佛国度啊，然后阿弥陀佛这一尊佛今现在说法，所以从这里就证明的确有佛国净土。有些人怀疑说，哎呀，佛国净土只是唯心，只是唯心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个讲法是错的，他没有弄懂。这边讲很清楚嘛，你好，我们再翻回来一下好了，在23页，我再强调一下，他说随诸众生，第一行应以何国起菩萨根，也叫菩萨的种性，菩萨的根性，或者起菩萨的善根，有这样的发起菩提心，他是随着以什么样的国度啊，能让他起菩萨善根呢，而取佛土，就像极乐有四土，那如果圣庙的土，那当然极乐世界都圣庙的五尘境，长吉光土又比十八庄严土圣庙，十八庄严土又比方便有余土圣庙，方便有余土又比凡圣同居土圣庙，那随着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器，不同的菩萨根而起佛土，基本上有四土，这的确有这样的土在，我只要去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光心理上的问题而已，的确有这样的国度，有这样的气世间，叫极乐世间，所以这个我们在观经里头讲很清楚，虽然它不像我们这边的粗糙的这种五尘境，它是圣庙的五尘境，但毕竟还是不离色法跟心法，这极乐世界的确有这样的色法的气世间，所以如果有人否定，那你就是等于背离的佛法，这个大家要深信切愿。所以从这边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有这样的佛国净土，并不是光心理的问题而已，所以有些人偏空的人，他认为佛法就是讲空，哪有友好执着，他会落到空一边去。我以前曾讲说这是刚好只有一半，其实佛法的了义法在空有不二，而不是光偏空而已，也不是执着有，所以你就了解说佛国净土它是空有不二的，色法心法不二的一个世间，我们再把这经文念一下，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所以菩萨建什么样的国度，就像阿弥陀佛摄取210亿佛国度的精华，而依这座蓝图发起48大愿，经长远劫的修行才成佛，那成佛有四土，念念为饶益众生。所以譬如有人欲于空地，也叫土地上，这不是空地，是空地，照例公事，随意无碍，所以在地上，这地上没有建物叫空地，若于虚空中不能成，所以佛国净土并不是虚空中的假立或者幻象，一般的只是想象而已，不是的。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国土，所以他有取佛国净土，有建立这样的佛国净土。那你说菩萨不是无着无取吗？怎么愿取国土呢？这是空有不二的 世间，取也是不取，不取而取。为什么？我建立这样的国度，目的在摄受众生，我本身不执取。好，那众生有这个需要，佛就这样做。众生从哪里入？从有入，所以一定要有个去世间，让众生能去，在那边学佛修行，才能成就。所以说法或者修行的过程不能偏空啊，偏空就对净土我们不了解，他有些人就去诽谤经典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著作，恐怕对他不太好啊，那他的果报很麻烦。所以说法者要小心呢，不要太自以为是。佛法中有，虽然讲一切法空，并不是什么法都不是，而是一切法不执着，有也不执着。你有几十亿几百亿的财产也不执着，你可以像大菩萨一样，谁要谁有需要你就拿去任应，人家有而不执着啊。不像我们有一点钱可以丢掉够丢掉，哼，啊，对不对？那不一样。就像佛也有庄严报身，他有身呢，庄严报身也是清净色微薄色的一种，但人家佛对这个身不执取。为什么？他有无量的身呢，他因为不执取，他才有办法有这么多的应化身，乃至智慧所成就的智慧所得的果报的庄严报身，这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啊，有时候看有人在，现在比较不会，以前有人写著作在批净土，恐怕都误会了。但是呢，他脱离不了果报。所以佛经所讲的，尤其特别在经前面特别跟你讲，佛说，你硬要说不是啊，你真的是。这叫阿傻，很笨的，害死自己啊！千万不要随便去批判佛说的法啊，除非你有办法确信那是伪经。但像我们讲的这些经啊，都是佛亲口所宣啊。修行正量不够，见地不够，慧力不足，解脱不足，以这一类人所说的学术性啊，或者呢？自我的看法呢，不足以代表佛法。所以默学基本上以佛经为主，我讲的东西基本上一定佛经有，没有我不会讲啊。那有些佛经当然有究竟位的或者大圣了义的，乃至中乘小乘或者大乘的初级的，有些因为一起上课啊，所以根基不同，有时候讲某些人呢会觉得好像不太能适应，或者觉得有质疑啊，往往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自己的问题，自己观念要去调整啊。比方说啊，经呢处处直指我们的人心，直指我们的心性，圆觉经讲圆满的觉性，或者讲如来的大光明藏。如来大光明藏是什么？还是不离如来藏，只是果地的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啊。如来神通大光明藏，直接跟你加上神通大光明藏，你可以看圆觉经上面有。所以随着你的那种见地啊，它会有层次次第，如果有些听来不太习惯啊，请暂时哦安住啊，因为基本上经典都会有啊，因为它是智慧所证的，所以佛一定有这些东西，都不离我们的清净如来藏啊。所以他干脆啊，圆觉经直接讲如来的神通大光明藏啊， 所以有时候听了如果还不是很相应，不要拜托你们哦，只要是佛经的不要私下在那里嘀咕，不好，这样不好，你无意中哦去啊那个，这样不太好，你得积一些功德，自己又在那边把它弄掉，这样对你清净心并不好。当然不是指我们的同修了，一般人也都一样啊。所以只要是佛典的，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相信佛所说的啊。那只是用不同的名相而已啊，不同的名相而已。好，所以这边我刚刚跟大家特别强调，的确有这样的佛国净土，你可以往生到那里，的确有衣食住行娱乐啊，基本上他的享受呢啊，超过异界的第六天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也算是七世间，只是阿弥陀佛欲令法缘先有变化所作啊。所以今天像陈慧师论会谈到色啊，有内境色，我们有内四大外四大，外四大的地水火风是你眼睛看得到，或者风啊耳朵听得到啊，眼耳鼻舌身意，你吃的菜就也是四大之一嘛，音乐音声啊，一样透过四大外四大这些来传导，身触像现在冷气也是，这种冷风也是四大之一。那四大从哪里来？当然有内四大，内在的四大。这内四大由哪里来？从如来藏来。好，内四大是什么？楞严经讲，这个性水真空啊，我举个例子而已哦，简单提一下就好。性空真水，这是内四大的部分哈，或者呢，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地真空，性空真地。当然，这些都现起以后存在一段时间。内四大是啊，跟外四大不一样。外四大是生灭，内四大不是生灭。再来，这个地水火风，性风真空，性空真风，只有内四大。那我们说一切法为是，是指外在的这些生灭的啊，为是无境，外在那是一般的外境，可内四大是有啊，内四大是有，所以佛也可以现起庄严报身啊，菩萨现起庄严报身啊，那尤其菩萨的庄严报身寿命非常长久啊，所以有些啊，如果我们还不了解，并不表示他没有，是我们对生命的现象我们还没有透彻。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你们哪一个人没有最基本的神通光明？是因为有无蕴身才遮障啊，所以你看升到天界自然有神通，也是报德，但你因为他在那个界有一点禅定功夫啊。那如果你这一生舍报色身无蕴粗糙的身没有了，你是色界天直接就有神通了，那不是另外在造的，没有啊，可是你如来藏流出随所生所系就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失去这个功能？身太粗糙，心也粗糙，生到哪里所系的就是欲界的五浊恶世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东西都会坏，菜，你们整天在煮菜都清楚，第一餐还好，第二餐就会坏， 我们吃了便当，告诉你中午吃，晚上不能吃哦，下一餐你就不要吃了，下就坏了。这是生灭的哦。当然我们不强调，因为毕竟大家都还没有这个能力，基本上啊，少数以外其他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强调。但你听到这个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经典有嘛啊，的确我们心性清净，你佛国净土就有这样的东西啊，天界就有的，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有时候会讲一下啊、哦。那不要觉得奇怪，好像我们在讲什么，其实是不了解啊。大般若经啊，或者这一部经，到这一部经讲的很多是菩萨、大阿罗汉以外，菩萨七八地、九地、十地的。都有神通妙用的啊，所以你后面慢慢听，你看哇好厉害，好厉害，那维摩大师可以到其他的佛国净土把饭带回来，一波的香积饭，所有的人吃啊，吃了以后香气可以留几天几年啊，对不对？这里头就会有，是我们想饭桶没办法，不要说一定没，所以要了解，你要有在佛法里头，你有基本的知见，毕竟它层次有次第差别，啊，所以不要轻易啊开口啊。只要佛经有的，我们虽然还不了解，啊，没关系，先保留着啊，先保留着，避免啊你平常一佛念佛累积功德，无意中聊天的时候又把它弄掉了，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还是要身口意上要注意一下，所以的确有这样的净土哈。二十四页，宝积当知，娑婆跟宝积菩萨讲，当知你要了解，知心是菩萨净土啊。那知心呢？啊，第一个定义啊。知心呢，因为佛法讲的知啊，知心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自行知，化他知，都是这样的知心啊。知心有两重的定义，第一重最直截了当的叫正念真如，也就是不离你的真心本性，你去正念啊，真如啊，去反观你的心性，这是个直心。第二种是事相上的直心啊，这是离体上啊。再来事相上的直心呢，我来举例子比较好讲啊，因为这一般不太好讲。有人说你来我就能，我高兴就笑，不高兴我就发脾气，这不是直心，这不是直心，不要误会，不要说直率啊、你一拳过来我就一拳打过去，这都不是直心，不要误会了。直心跟这边佛经讲直心跟直率不太一样，直心说你心很单纯，平常没有妄想妄念，碰上事情常保持安心，很平稳安住啊。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听到一个东西啊，假设它音效不太好啊，有人就会说哎呀什么什么啊，这个我只举例子哦，没有在讲什么哈、哦，我也讲白供啊。那有人会有很多的意见啊，想很多。那有人就说啊，很简单啊，要音效好很简单啊，把麦克风换一下，换个音效好一点的，或者把音响换一下。像有人就把这个给我带，讲起来就不一样了。第二种就是直心，知道吗？有问题想办法如何帮他解决，而不是讲来讲去。第二个叫直心，我这样说不知道清楚吗？通常事情你去解决问题，帮助解决问题，协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啊 吃下或者什么啊，东西南北这样，哦，所以第二个情况叫执行。那像我们出去助练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在家中又上班，难免啊中间的有时候没有弄得很好，好，那比方说我举几例子啦，这跟任何事都没关系。比方说像我们昨天去帮那个曾秀竹助练，有整个都很好，我觉得整个都很好，我个人是觉得昨天去的同学表现都很好，他们做的也让我很感动，那难免会有点小的插曲，有时候是没联络好，这个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看到什么问题要帮忙协助解决就好，那不要生气，也不要想太多，更没有必要去误会，那这样比较知心，就问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样那这样就比较是属于执心呢，是菩萨道场，菩萨的净土，他不会去想东想西，有问题他就帮忙。像我看里面很多人都很好啊，下课他们自动在收那些东西，我看去主人有人就椅子拿着就坐在那边乖乖在那边念佛，还有呢有的呢去看没引庆，或者到下午四五点五六点哇灯煞戏耶，那有几个就他早上去练，练到弄了八个钟头才走，昨天有人弄八个钟头啊，像有师兄他们也第一次都没打引庆，从来没打过引庆，可现场没人了怎么办，传给他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怎么办，所以你们要好好练习一下，来引庆那个我讲一下，大家都爱会晓，到四五点，因为很抱歉啦，我们昨天因为弄了十个钟头吼，爱的阿伯等开就开始啊，我六点二十就开始啊，就是等在那里，所以，有同学跟我建设老师，还是要每个练习一下，大都轮得到，不然现场底下怕有紧有慢，他呢，昨天就有一个上去打，一下快一下慢，他去打到心慌意乱，别人跟他练的是假唱。所以你们打的时候如果一手可以这样啦，就这样对不对，这一只指头稍微这样对不对，就这样，人家我以前带助练我一个人加木椅早期我可以搞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中场钟头打到现在不行了，现在心脏不够好，老人家了不行了，快六十岁了，所以你就这样就好了，说这样这是如果我会你就那你练的时候呢，我会看你们打第一钟打最轻的时候，我听你声音就知道你有没有专注，我专注的人他打声音大小声一样，间隔一样，声音不会太粗糙，会看就知道这个人有练进去，如果打一下大声一下小声一下快一下慢，间隔不一样，那心没定下来，听声音就知道了，听声音就知道了。再来，这是一般自己这样那如果不会这样一手不会的那也可以这样，还有一个方法，掏脚波，这样这一手拿这样就好，知道吗？他们有的是这样啊，南无阿弥陀，两手，知道吗？这样就好，知道吗？反正你两手在这里，人家也看没看懂，就这样，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随大众的调，你不要一敲一块。昨天有一个，我不能讲名字只是刚好他有个例子，刚好我借着就讲一下，你不要一敲一块，你随他们的音声，知道吗？也不能太慢，我要如来如来如来如来，好，就保持原来的速度，不急不徐。念佛不一定很大声，但要平顺， 这样你才能练得久，你八个钟头才撑得下去。如果你用拼的，到三四个钟头以后的没声，变阿呜啊，啊，所以当你练到七八个钟头，你一定有一点会，有时候会饿，有时候会烦，这是修行的好机会，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生气，那你要怕功，八点钟干苦辛苦，又把它那个功德水又漏掉了，这时候你要保持平常心，啊，纵使你心里觉得吼。哦，你既然发心说，哎，人不够吗？我再撑一下，这是好，也是好心嘛，也是好意嘛。那你就心不要起伏，这时候更要安住。平常心里很舒服的时候，什么毛病都没有，会坏事情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浮动的时候，很关键的时候。如果你安住下来，没事，功德法才加倍。如果你这时候浮动了，然后生口意，尤其口意不注意，你就开始在漏了，功德法才开始漏掉，漏掉，漏掉，就不能出恶口，啊，这时候呢，看你的所借功德，啊，不要冲人家，也不要在这时候去生气，不要。既然嘛，念佛就是要净土，心要保持清净，才是净土，好，所以可以练习一下，可以练习一下。哪一天就轮到哦，像昨天有一阵哦，只有四个、三个，后来像潘师兄他们五点要走，又跟他留一下，留到六点，哦，我大概他的因缘很巧，我早上去本来十点要离开，因为我中午还要上课，哎，他刚好十点断气，哦，谢谢。后来本来六点要帮他做一个总结跟回向，本来要找我们共修道场的法师，哎，刚好他们有事。昨天呢，观音菩萨成道日，找不到法师，哎，他跟我讲，我说好吧，我刚好五点下班回来，六点刚好，啊，所以昨天那个时间刚好啊，那感谢那王者，时间排得很好，不然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我们都是啊一般的上班的众的大众哈，所以我们是难行能行呢，啊，所以。不一定做得尽善尽美，但大家尽心尽力就好。这当中要去包容，要去包容，千万不要互相批来批去啊，或者起那种，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做了就好，一切都很好。这昨天啊，不管如何，你们都尽心尽力了，我也觉得很好啊。那么，尤其那王者最后呢，哇，那脸相极好，六点多。他们说：“哎，老师，他相不错。”我才特别把那个往生被拉开看，哎，果然哦，他睁三分眼这样，真的蛮庄严的哈、哦。那他们家人都很高兴。后来他们帮他啊移动放冰柜，他们全家人都很感动。我就哇，原来那个相啊，还没断气以前，刚断气相啊比较一般。到练完以后，哇，真的很好看。他们还打电话跟我们那联络的师姐啊，特别谢谢哈、哦。后来本来整个那个佛寺都要叫我们帮他安排，后来还好了，因为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基本上我们帮他助练八小时、十小时哈、哦。原则上我们是七呢，尽量能避免则避免哈、哦。所以后来安排好以后呢，整个有一个交代。所以就七的部分可能就不再麻烦大家哈、哦，但是记得这礼拜三张师兄家里啊还有一次，这礼拜是第一组哈、哦，就严师姐、田师姐这一组，然后还有一次啊，他拜托我们四次。我想张师兄这里的老同修，在这边这么多年哈、哦，他开口了，我不讲第二句话，我就说好，啊，因为这种事啊，大家都会碰到，啊，啊，所以我们就配合一下。另外呢，为了那个，可能要整理一下助念的那个 师兄我设计一下，就是联络电话啦，方便助念时间，我再发给大家再去填。填一填，我们重新组长、副组长那些带法器的部分不会变。其他如果你特别需要哪一组，啊，跟这个吴师姐这边讲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们车子一起坐，就给你编在一组，啊，那因为当中啊人也有变动，啊，所以现在的编组可能我刚刚又跟他们聊一下，他说是不是要有些基本的不动，其他的再填一填，我们重新再来编组。原则上还是三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莲池组、海会组、西方组，哦，那如果做期他要求四次或者两次，那我们就有一组第三组就去弥补，拆成有的支援第二组，有的支援第一组，这只有吴师姐他自己去决定，我们也不要伤这个脑筋，他会联络，哦，原则上是这样，哦，还是保持原来的三组。好，对不起啊，好，好，我们回到经文来。所以在修行当中你要随众，啊，要随众，有问题你跟我们建议，我们会尽量去改，啊，尽量去改，那共修会尽量，你们如果要学执心不要发牢骚，牢骚起来正是修行的时候。再来有事你可以建议都没关系，啊，不要背后私下嘀嘀咕咕，啊，这个就比较有时候跟执心比较有距离，啊，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在事项上啊，啊，正念真如是执心，再来就事项上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虽然讲助念的是不离执心，啊，的一个浅述。所以他说菩萨成佛时啊，因为大家都执心，不惨众生来生其国，既然执心就没有谄媚，没有歪歪曲曲，啊，也没有这个嘀嘀咕咕的事情，啊，这叫不惨众生，啊，惨就是谄媚，也不会去特别去巴结什么，啊，所以我们一连的一直这个原则在做，你来我们非常欢迎，你离开了或又跑回来我们还是欢迎，可到十几年来我也不会去特别巴结哪一个，不会。对佛法很多外道啊，他们会去讲很多好话把你拉来，乃至呢我曾经看过有外道他要拉人，他怎么拉，他找你，他说哎呀没空了我要洗衣服，第二天他就去你家，师姐你要洗衣服啊，帮你洗啊，他在帮你洗啊，然后呢哎，公休时间到，哎，下个礼拜又来帮你洗，洗了两三次，哎，喷血喷血，好了你应该道歉，我跟你去啦，就这样。我们佛门不拉人的，不拉人，为什么？佛法有它的尊贵的地方，众生因缘到你点一下他就会，不会特别去谄媚你，哎呀故意讲很多好听话硬要把你拉来，我不会去路上拉人，啊，这佛法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你们怎么都没有像人家什么教啊什么教啊，哦，很多行为去取悦你啊让你高兴啊，故意做一点让你欢喜的事啊，那个欢喜有时候是有点谄媚，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所以不惨众生来生其国，这边也可以做两个的意思，就说这一当菩萨成佛的时候，那些不惨灭的众生跟菩萨相应，因为菩萨是执心道场，都升到这个国度来，在佛国净土没有惨灭的众生，啊，叫不惨众生来生其国，啊，另外就说菩萨成就这个净土的时候呢，啊，他也不会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刻意要去拉人，啊，不会，也不会刻意要去做什么，他会很随缘任运， 因为佛跟菩萨之间他们配合都非常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会说哎呀来来来我、哦、给你什么优惠打五折打八折，没什么事，基本上他不会是互相，有些人呢像在做生意一样啊，互相做一些啊这个谄媚众生的事物，他们不会的啊。这佛法非常清净光明的地方，也是尊贵的地方啊，尊贵的地方啊。所以本身已经是不谄媚的众生来生其国，或者菩萨成就净土以后，他也不会刻意去谄媚众生，要他来生他的国度啊。我想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说，都可以说，这叫执心。所以执心的人有事情他提出来解决了就好，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大家要默契，要默契，这样你的道业很快，戒好，定也好，慧在增长啊，慧在增长。所以你们有些共修比较久了，你要抓到门路，抓到诀窍啊。有人乃至说哎，老师我这么多年都没想进步，如果你这个心起来，正是你进步的时候，真的哦。你看我带共修二十几年了，随时都是你增长的时候，当你正心有烦动的时候，就是你进步的时候，就是你进步的时候。为什么？你又要过一关了，所以千万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增长的机缘啊，而不是起了有人说啊，我自己念佛就好了啦，为什么要去共修？我看你能念多久？为什么？很多后来就不见了，不见了，后来呢有别的机缘呢，就跑去卖东西啊，做什么，慢慢就忘了佛法，也没有人劝他共修，他自己一个人慢慢就忘掉了。哦，又是照顾婆婆，又是照顾公公，又是照顾什么孩子什么，那佛法就不见了。哦，自己在家念佛，后来就根本没有在念佛。共修有他的力量，他每一个礼拜提醒你，激发你，看到很多现象，让我们去警觉，也因为某些现象去激发。像昨天去助念那个师兄，哎，我们刚进去念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在车上，他同修决定回来，他在车上一直叫他同修说：“你要好好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车上一直念，他说：“我就一直念，虽然我不信。”但后面补一句，我看他一眼，我也没讲话。可是后来练完了八个钟头十个钟头完，总会向我拍拍他肩膀，怎么样，信不信？你自己看你同修的脸相如何，不收你一分钱，一票人忙一天也不吃你一个便当，水要我们汤师兄自己买的，我看他去抬进来应该是，我说这个社会啊，有一票人他还是在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亲近众生的事啊、哦，佛法并不是一般在卖人情啊、谄媚啊，啊，或者要做什么？哦，你看他们自动来，自己骑车来，自动就回去了，也不用你讲一声谢谢，他也不会怪你。我说世间有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要去看，你懂得欣赏。后来他就说：“我会信的，我会信。”因为他也是有教育程度嘛，自己也在银行上班嘛，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也在银行啊，我们银行没有比你小啊，我自己也是个小主管啊，然后旁边刚好有同学也在，我说他也是大学毕业，也是高考及格啊，说不好意思，我们品质没比你差哎、欸。刚去他以为我们要干嘛，他还有一个误会，他说哎呀，我们这有个通天室，你们是不是跟通天寺一样？我想通天寺应该是寺庙，后来原来是通天殡仪馆。一个是咱是殡仪馆的人，要去救行李，哇，误会大了。所以这对缘历境当中，我们才发现说，哦，落差很大。可 可是我们还是跑出平常心，心不动哦。我昨天还有一个人呛我嘞，我讲给你们听。他们刚去的时候很多人，亲戚朋友都来，哦，大概七点多吧。到时候看到哦，有的在哭，有的在什么，啊、哦，那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看来是不要讲。我就说，哎呀，这时候不要哭啊，让他安心走。嚯、哦，他马上呛哦，呛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谁不哭？嚯、哦，比我还大声，我一点点没讲半句话，再求他一下。真的，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他早不见了，啊，无两半句，走走去。那为什么我会去讲他？因为他那个动作让我很讶异。他一直喊那王者名字，很凄惨。我想，那两波就冷静地该花的，那个什么呀？那个什么情值就升上来了。我去画个老凄惨的，连话杀骨，喊王者的名字喊到很凄惨，我就听哭啊。啊，那准备给上给个你丢到凳啊，所以我才跟他讲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哭啊？吼、哦，当场呛我，那也没关系。我们也有经验的，还好，好像上回去中立那里嘛，哈，我们开始在念，怎么突然那么砰砰砰砰起来了？哦，能躲呢？我们也保持平常心呢、啊。我去看一眼，哦，在做这个、啊。那我们师兄也说，老师，这啊、哦、两个家族的，啊、哦，我懂，我懂，无所谓啊。我们是笑一笑，继续念佛，心不要受影响，哦。有问题解决问题，面对问题你要去解决问题就好，其他话不要讲太多，这样你会变得身业口和意业都在进步，平常碰不到你不会进步，碰到你就会进步。所以记得出去外面的时候，尤其在大众当中啊、有些初碰到佛法的家庭，像昨天碰上这一家，他完全后来把整个事都交给我们同修，叫他帮他安排啊，做什么啊？然后他说，只要你们决定说的，我们都赞成，就是纯然的相信。啊，也是大家昨天辛苦一天的成果。这佛法就这样慢慢弘扬起来。为什么现在有人临终都要找人家助念？也是这么多的佛弟子啊，啊，乖乖的啊，啊，不厌其烦啊。啊，耐心安心啊，很本分，这样去念佛念佛，人家一看，哎，帅，原来佛法这么棒，这么殊胜庄严。啊，他讲说他从来没看过，也没碰过这么好。因为人家去都要谈钱的，我们什么都没说啊。啊，那后来我跟他讲，我们这都不用钱的，啊，纯粹是来接法缘而已啊。啊，因为你同修跟我们，啊，这个道场啊，有去。佛恩寺上课几次啊、哦？纯粹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经文。好，所以不惨众生啊，这个角度大家可以都体会哈、哦，包括你在啊参加外面的啊助念等等，我们也不会去惨灭。王者的家庭或者什么去跟他拉拢什么关系，不会，我完全是平常心。他说你们很好，你一点点高兴就好，不要高兴太多。有人说高兴一个晚上就好，我是认为你高兴三个念就好，要你一个念比较难，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啊、哦，不错。所以我刚刚把这个跟大家讲，你也高兴一下就好，笑完就好了。因为如果你起这个相，人家说你好你就很高兴，那将来人家批你两下你就很难过，或者当中有个什么你就心起伏很大。但是不惨的意思是你的心是直心，心不起起伏伏的，这叫不惨众生、哦、如果心人家说你好嗨，说哎呀你呢不够好又下来了，人家说你好又嗨嗨起起伏，你这叫惨，心不够平直啊，不是执行、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佛法并不是墨学所说的，而是依佛经跟你做一些浅述。所以佛经有时候几句话它的华义很深广， 生活当中你去点点滴滴去体会，这是菩萨的修行。菩萨修行除了禅定一佛拜佛以外，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大家要去体会佛法的真实意，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啊，好的你也不争，坏的你也不推，言如此就如此啊，没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分别心，也没有表功跟推诿的分别心，没有，这就不成众生啊，这叫直心啊。所以大家去体会哈，我纯粹在讲就法说法啊，不要误会我在讲任何一个人，这样你就把佛法呢好像有一点把它压抑的太低了哈。再来，身心是菩萨净土。为什么？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起国。这边的身心呢，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你直心去做，做的越多，菩萨行越深入越长远，越深越细，这叫身心啊，累积功德越来越深越多啊，又密又严，又密又庄严啊，或叫厚严，又厚又庄严。所以菩萨乐集种种善行，像我们去助念呐、啊，这叫乐集种种善行啊。所以他累积很多的菩萨的功德之粮，善行并不一定说你要出什么钱啊。所以像昨天很多念佛念到在那边，我自己念是觉得很清爽，很清爽，因为我们请活菩萨护念嘛，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嘛，你就求活菩萨护念，活菩萨一定会跟你相应，自然会护念，那护念那个地方就会觉得很清净，你念佛就觉得很啊，你就随念随众念这样啊。基本上其实昨天法器都打得不错了，直到后来大家也累了，哦，搞十个钟头哎，好啊，所以我不是说你们做的不好，只是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来加强一下，啊，都做得很好，那我们再加强一下，都尽量每个人稍微学一下法器啊，那到时候你也可以锻炼你自己啊，并不是法器都那几个人会而已，因为有时候，这个因缘很难讲，啊，都可以派上用场，一看每一个都是有修行。声也好，口也好，意也好，法器也会，闻的会，舞的会，触的会，细的也会，啊，一般的也会，生妙微细都会。菩萨行哎，有时候菩萨要帮人家搬搬东西哎，那也是菩萨行啊。众生需要你帮忙搬，你就帮忙搬了、啊；要你种田，你就跟他种啊。因为菩萨跪在底下解下两经哦，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啊，这也是菩萨行啦、啊，啊，念佛也是菩萨行啦、啊。诵经也是菩萨行，但菩萨行有在世间仍然是菩萨行，为什么？念念不离本心，念念反观自性，难道哪一个法离开你真心本性吗？有没有开悟都一样，没有一个法离开你的真心本性，一切法从此中出啊。吃喝拉撒不离你的真心本性，所以有悟没悟都没关系，平等不二，但你要多去体验它、哦、那像我们未来以做功夫，你的身口意上去下功夫为主，这一段期间我比较不会去强调啊悟的东西、哦、那因为要让大家都去那个，那以后尽量啊，我说话会比较平等圆融一点，而需要再改善，只要你们给我建议我都会做啊，都会做，因为啊我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还很大啊、哦！大家的也一样，都要再往前进步啊、哦，在佛法上去成就。再来，所以大家要成为身心是菩萨净土。那我们念佛的人，跟念佛的人啊，佛法修行有两门，一个叫圣教门，圣教门就是一般依教理而修行的。像我们讲这个菩萨门有52个位阶啊，一个一个来。如果净土门呢， 除了靠你的力量以外呢，圣教门比较偏在自立、自立为主。佛力为辅。当我们为辅好了哈。如果净土门呢，我们印的那个净土宝典里头，文殊菩萨般若经里头讲很清楚，叫一行三昧。一行呢，这是一个表示你全部跟一教究竟了义法相应，一切法平等不二，叫一行，也叫一向三昧。六祖坛经最后有嘛，六祖告诉我们修两个三昧，一个一行三昧，一个一向三昧，其实也就是念佛三昧再深入。所以一行三昧告诉我们要心习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会，其实般若会般若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真如啦，我只是用不同方法来讲而已，在讲真如。那一行三昧里头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布施啊什么像持戒做这么多，但你好好念佛只要随缘做就可以了。一行三昧是这样的随缘随份做，像我们去住殿的一样，你也是个布施啊，把你时间跟身体布施出来，在这边念佛号布施给王者，让很多他亲眼见所看到了，他也来学佛，你就在做布施啊。这时候有没有持戒？乖乖的八小时，乖乖在念佛，这有在持戒啊。有没有忍辱？人家冲你，人死了谁不哭？你也不生气，也不会怪他，也在忍辱啊，对不对？有没有精进？有啊，七八个钟头。有没有禅定？乖乖念佛，念到很安详，心很平静。然后呢，帮自己助念。你不要也助念，帮别人助念。你助念八个钟头，就是你未来。你做七的时候，八个钟头你自己做完了，不是吗？你自己做完了，有没有般若？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智力有了，佛力也有了，而净土门佛力为主，智力为辅，这要了解啊。为什么？因为末法的众生啊，修行往往戒定慧不是那么得力，那自力的部分当然要有，没有自力绝对没有他力，没有佛力。为什么？因为经有讲嘛，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一光明铸造十方念佛众生。下面一句你们记得，摄取不舍，佛摄受你啊，然后呢，这个让你跟净土相应。那你看他是一光明铸造十方念佛众生，为什么你有念佛才能跟佛相应？当然佛不是说阿弥陀佛你怎么只铸造他们不铸造我，有，可是你不相应。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讲观经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叫无言辞，什么叫同体悲。佛在这个都跟你无缘慈同体悲，虽然跟他没有缘，他照样对你娱乐。你跟佛是同一个本体，他都悲心拔苦啊。所以无所缘念，是名念佛。可是偏偏这是大菩萨的念佛念佛。但是一般人他完全没有去想到佛，就像我讲说，那个人跟我讲说，我敲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我不信，虽然我不信，但是他有念那几句他不知道他已经被影响了。因为当他通修，我讲直接快死的时候，他这么急切在念，那个念已经进去了，种了善根佛种已经在里面了，他不知道。所以到了昨天下午他就乖乖的，也不错嘞，我通修走，我会继续他的路啦，我会继续走啦，已经种进去了。所以有当吼，台语讲啊，无死有看伊都唔甘愿呢。死有看甘，伊才甘愿念吗？到他最紧急的时候，已经医院这个上手用啊，要倒来车顶，从台北练到中坜，就这段练，平常没练哦。 没练就是没练，跟他讲不信。所以他念念念突然冒一句，虽然我不信，我听了觉得哎呦，我昨天第一次碰上这种状况，所以这是个缘，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可以接受。所以你要慢慢养成这样的心，知道吗？你的那个修行就在进步，逆境也好，顺境也好，我们不要去发牢骚。像王者那样，家里那样，开始他们是走来走去一堆人啊，哦，啊，我考啊那些的，哇，看着蛮光明。后来他老公有跟我解释，老师，因为这几十天来，亲戚朋友长辈都没看到他，最后看一面，我想也合理了哈、哦。我说好吧，那你就赶快看，慢慢看。但一个原则，不要哭太大声，最好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然后有点本事。感情的表达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哭。你祝福他吗？念佛吗？安慰他吗？啊，这多个方式啊，所以你要去接触，慢慢会懂怎么去对治他们。我以前看到那样，我会气死，什么跟什么，可现在不会啊，还不是就九年跟你们大家一起用功，慢慢摸出来的。我昨天就跟那年轻的讲，开始他们也不太念呢、啊，我在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出国，小朋友要出国留学。在机场，请问你爸爸妈妈要哭吗？说儿子，我舍不得你啊，怎么办啊？你出去我没日子好过，我死哦。还是要跟哎呀，儿子没关系啊，啊，这个我们都很平安啊，你放心啊，去国外啊，哦，他们好好用功，有什么事你跟我联络，叫放心放心。你要安慰他，还是要哭给他看？哎，年轻人都听懂，后来他们就一起过来了，哦，所以要。比较平常例子跟他解释，他们都亲眼见识，当然关心他们的妈妈或者亲戚朋友、哦、那也是要常常这样、哦、那就是慢慢累积，你就知道、哦、在那个对人逆境呢，千万记得维摩经讲的要怎么样，你要心系不可思议的解脱，不要在那发脾气，也不要在那嘀嘀咕咕，也不要在那抱怨，哎呦，这家怎么这样，好讨厌啊，看起来跟佛法不相应，老师先人家按照脚步脚的这样很接下来、你不要想什么，越是那个你越要安住，安住记得哈、哦，最后你修行，因为那个缘那个境啊，才能把我们那些什么杂染的心，那些有漏种子现起，你过了这个种子就出去了，下回你碰到你也不会生气，也不会什么，修行是这样长远来的嘞。因为每天坐在那里修行就会好啊，我看很多人平常坐的还不错，真的故意跟他记一下后嘛，是变变久，那还不深厚，那叫定力还不够深厚。真的菩萨的定力哦，我们这个后面会讲到定力，这个经就有啊，菩萨的定力是定跟慧同时有的，同时有，那叫正定哦，叫三昧啊，一般跟一般定还不一样啊，所以到后面我会跟大家解释哈。好，我把这个做一个了解，身心是菩萨净土啊，所以你心常保持不生昧不动摇，这就身心累积种种功德。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累积很多功德啊，所以啊，有时候你们要自己哈、哦，无意中啊或者烦的时候，反而要告诉自己安住，安住，这时候才是你进步的机缘。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所以他累积种种的功德，一切功德具足，这样的众生来生起果，因为他菩萨本身也是功德具足。那将来在十报庄严土，这些功德具足的众生也往生到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十报庄严土了。好，再来，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国。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啊，跟一般的这种南传法或者所方便说小乘法、哦、或者我们不要讲小乘，声闻缘觉法不太一样，声闻缘觉法是小乘中乘， 基本上是自己解脱。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解脱就好啊，这个是还不算真正的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自己要解脱，帮众生解脱，自行执也要利他执啊，自行有身心，利他也要身心，自行有菩提心，也要帮众生发起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也叫成佛的心，也叫佛果的菩提啊。起这样的心念，发起心要成佛，但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小乘、中乘、大乘法，你都要含摄。我们不排除，也不会去诽谤任何中乘、小乘法，因为它是根本，它是基础。就像我们到五楼上来，你不经过一二楼吗？一定要的，你不能说一二楼不要，那你整个楼就垮掉了。所以大乘法里头要含摄中乘、小乘啊、哦，所以千万呢，我们也不要去批判中小乘，我们只是在说法的时候让大家了解而已。好，记得如果人家学中乘小乘，你也不要在心里哼，哎呀，我可抓了治了汉，你讲人家治了汉干什么？他们会不爽，所以过度刺激他们，他们会起反弹。你说我治了汉，他刚才把你大乘法否定，说佛事的时候没有说大乘法，你让他造业，这样也不好啊。所以要注意他们的反应跟心行，要彼此尊重。就像你大学生也不要说小学生不好，记得只是类似这样而已。那佛在理可顿悟四悉渐修啊，这个一切法无差别中，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因为这无为法本来你小乘、中乘、大乘不离真心本性，只是小乘里头、中乘里头对真心本性的修正，只断烦恼障，所知障的部分还没圆满，或者还没开始，但毕竟不离真心本性。大乘种子、大乘弟子有这样真心本性，小乘、中乘一样有，只是他还没开发出来。就像佛的究竟果位，在体上、本体上啊，清净如来藏跟众生是一样的啊。所以依这个角度来看，一切法平等不二，最后在这边进入圆教法，圆融无碍的教化，任何法没有差别相，差别也是无差别啊。那佛跟菩萨之间互相含摄，毫无任何矛盾，我们凡夫会互相争来争去，千万不要去争宠，没有必要、哦、所以菩提心呢，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啊。这边叫利乐度化，所以你要利乐有情啊。这度化众生，这样的事谁做最多啊？谁做最多？当然是佛啊。佛成佛以前利乐有情度化众生，成佛的时候利乐有情度化众生。纵使世尊像现在应化身在人间已经啊，这个入涅槃了，佛法留下来，他的舍利留下来啊，他的身口意留下来，经典什么都留下来，还是利乐有情度化众生啊，对不对？菩萨呢，成佛前利乐有情度化众生，菩萨还没成佛嘛，所以菩萨一般只做第一个阶段，佛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都做了，所以我说佛做最多啊，菩萨还没第二阶段，还没第三阶段，为什么？他还没成佛啊，啊，所以大家了解。所以这就是佛的菩提心。所以佛有两大果，第一个叫解脱果，就是一般包括中乘小乘讲的啊，我解脱的后啊，解脱果。那佛的解脱，好，我们别一般的解脱叫大解脱果， 入世间的照相解脱，并不是出世间在解脱。第二个叫大菩提果，这叫四智菩提，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这两个果都有，才是佛果，才是佛果。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并不是光一般人讲说，哎呀，我发心学佛，我发心成佛。重点在你要去实践，有信解，更要行证。所以我们的开经记啊，那开经记不是佛说的啊，那是武则天写的啊。佛说的我不敢去动一个字。那因为现在末法众生，很多人喜欢解，很多人在讲，虽然讲的哈，有时候也是阿弥陀佛啦哈，我们不讲太清楚啊，但他自己负责啊。但是呢，行门比较缺乏。的确行门缺乏。我听到有一个讲法，他说意思说宇宙啊，哇，这么样的广大，这么样的圣庙啊，他说造物主啊真的是厉害。造物主耶，造物主是什么观念？佛经讲的作者，或者他一般讲的这个啊，拜托，有没有搞错啊？佛门怎么会有作者呢？无我怎么会有作者呢？造作的人啊，叫造物主嘛，怎么会有这个呢？一切不离你的清净本心，硬要讲有，不离你的如来藏；硬要讲有，还是不离你的如来藏清净心。所以一切法从始终出啊！你说这奇怪。有没有搞错啊？在佛法里头，一切法无我，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没有一个能做所做的作者，也没有一个创造宇宙的一个超乎谁的一个上帝，没有，没有。那个观念，造物主的观念呢，并不是佛法的观念。佛法的政治政见里头照讲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它是法尔而有啊，不是谁造的。如果你的真心本性是人家造的，能造就能有，能造就有所造，能生就能灭，那完蛋了。佛法不生不灭，你却讲一个能生能灭的法。所以有时候出口一出口叫做什么，一出口便知啊，叫什么，反正马上分明了。所以有时候你讲话要小心，一出口马上泄了底啊，你看知见还有点问题啊。所以对佛法要正知正见，虽然讲要利乐有情度化众生，不要自己都没搞清楚状况，把众生带到造物主的那个理路去了啊，带到那个啊能做所做的生命兴趣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他们在事后有没有事后主，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他们去在宗教里都只在事后一个人，就他们的主啊。佛法，你好好修行，平等不二。我们是纯然的恭敬心，没有在侍候谁，也不做人家的牧羊犬，也不做，我们也没有在做牧羊人。你们跟菩萨跟佛都是平等不二啊，所以没有这种种性的差别跟阶级差别。这佛法最可爱的地方啊，这菩提心重点利乐有情度化众生，菩提心就是佛心的，佛做这最究竟。所以相应这样根器的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国，像极乐世界大圣众生生到佛国净土，不止极乐世界，所有佛国净土 既然是佛成佛以后，用以利乐有情度化众生的，都是大圣众生。像极乐世界，不管凡圣同居土，大圣众生；方便有余土，仍然大圣众生。为什么？这些阿罗汉们，不管正或者四果，或者三果、二果、初果，都一定有回小向大，啊，他才有办法到佛国净土去。否则，他只能在这个原有这一个尊佛的教化区，像在人间就释迦世尊的教化区，他不了到他方的净土。再来就是十报庄严土，啊，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圣众生啊，来生起国，做什么？第一个随佛修行，第二个庄严佛净土。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万佛拥护啊，他们不会矛盾。你看阿弥陀佛成佛，文殊普贤，其实文殊是七佛之师，他的弟子都有七个成佛了，他是老佛哎，可应化带来哎，这世尊的侍者，他还应化到极乐世界帮忙，对不对？这个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度化众生，对不对？一样。所以你佛法你去细看哦，而且般若经你看到后来什么都圆融无碍，你有般若以后你去看，真的是这样。那这就可以了解哦。所以这些菩萨到佛国净土啊，这个也因为众生有这样的大圣的种性，大圣的根器，啊，所以跟佛相应了。那如果是菩萨呢，因地啊，你要起这样的心，这样呢，你成佛以前你度的那些因地所度的那些众生，就会来到你的国度，啊，往往都是你在菩萨接众生缘的时候，或者跟你所修的法相应的，他就会来，啊，他就会来。所以你要成就佛净土，真的要啊，利乐有情，度化众生。不然你将来你的佛净土很难成就，为什么？没有众生，你没办法累积功德，没有办法身心，你没办法成就佛道。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啊，所以这个布施不离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所以当然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啊，因为有时候财施当中也有法施，比方说你印经，既有财施有法施嘛，对不对？这个人看了经以后呢，本来晚上底下供我们找跪不，给他抓不死。哎，看经以后看看就平静下来，也算无畏施啊。你一个布施里头，禅师、法师、无畏施都有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一而三，三而一的啊，这个不用啊硬去死背它啊。佛法是非常的，这个它是啊非常有弹性变化的，而变化又圆融无碍啊，处处无碍。所以布施是菩萨净土，那你当然要成就这样的净土啊，未来的佛国净土，菩萨要去做这样的事业，也就一样利乐有情度化众生的事业，这样菩萨才能成佛。他成佛的时候呢，一切能舍的众生啊，来生其国。那大菩萨的确在华严经也好，大般若经也好，那菩萨真的是一切能舍，包括外财，众生有需要拿去，他不皱眉头的，也不会说哎呦捞一点嘛捞一点嘛，不会，都不动念的。那你说我在台湾怎么没看到，台湾大概这一类的大菩萨好像不是那么多，哦，毕竟我们这是一般的五浊恶世。当然也会有，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突然闪出来，以前有个老和尚， 人家供养他，他右手接过来，左手就交出去了，又供养人家去了，啊，要送救度众生啊，利乐有情去了，从不自己留下什么钱财，有这样的，啊，的确有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惜计之量。当然，现在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了，都有一些所谓的啊财产啊什么哈，也无可厚非了，这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这属于寺院的事啊，我只在法上说，那我们就不去啊，不要绕过去啊。那我们有时候虽然不一定啊，你一切能死，有时候偶尔可以学一学。什么时候？比方说今天有看到一个哥啊，你身上比方说1000块，就1000块嘛哈，这时候你可以学一下一切能死，几千龙而已。也没有动个念说我等一下有没有车钱，当然你最好不要这样啊，连车钱都没有，那里也是麻烦，那台北走到中立还有点远，但基本上他是这样，偶尔你就学学啊，不要要布施在想，哎呦我干嘛出行这啊，个老乡老乡剩几步，这尝试短暂，这个时候我一切能舍，知道吗？有这样一个种子，以后你慢慢就会扩大，知道吗？突然都给你，经常说一切能舍，虽然我没有把家里的财产都舍光，这一刹那我身上的钱都舍了嘛，没有啦，啊，偶尔可以学一下啊，不要一定要在想啊，阿哥，提3000，今个提1000起来，偶尔试看看，啊，当然也要记得哦，你不要把你家里钱全部财产舍光哦，啊，我没饭吃找我啊。或者你同学把你骂死啊，布施有一般人做的跟菩萨做的，这只好这样跟你讲，不然到时候财产给光光以后，老师我没钱要吃饭啊，你说要全部舍，没钱要吃饭不用做，那你还是啊，毕竟我们还在世间啊，但佛法讲的他不是随便说，大菩萨可以做到，我们现在不是大菩萨，所以能做的在一个范围内能做你可以放心做啊，反正你身上都给他存款在名下就有了啊，但只是短暂学习一下啊，慢慢慢慢将来你的心量就会扩大，到你大菩萨的时候很能舍，很能舍啊，这修行也是次第啊，你可顿悟事息渐修，不这么好康啊，好，你懂就要正了，还有一段时间了，还要长远的打拼跟奋斗，啊，所以基本上菩萨是一切能舍，这是在菩萨的布施的圆满，布施的圆满，啊，所以一切能舍的众生来生起国啊。那我再换个角度讲，啊，一切能舍的众生来生这个国度。菩萨成佛，佛也是一切能舍，阿弥陀佛有没有不舍的？你看去极乐世界，衣食住行娱乐佛都给你准备好了，宫殿楼阁给你准备好了，所有的待遇享受你跟佛一模一样，也因为这样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去啊，一切能舍众生来生起果啊，所以断的地方不一样啊，意思还有一点转折，还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阿弥陀佛你去以后佛会说，哎呀不好来那么多人啦，十个就好，一年配合50个就好了，不会，几个就几个，只要你有达到条件都可以去，阿弥陀佛绝对能做得到，一切能舍啊，七宝庄严的世界，为什么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因利他修的行一切能舍，所以今天他有这个能力又累积一切的功德，佛的不但法身遍十方，庄严报身也可以遍十方，庄严报身的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也可以，甚至一根也可以遍十方，为什么？他每一根功德力都无量无边的啊！这成为世论有在就近位讲佛，那这根都可以无量无边的啊！也就是因为他已经到了什么就近位， 其实我们一般人讲六根，所以有六合合。到佛的时候呢，凡夫六根六合合，其实在佛的时候叫一精明。在一精明来看，任何一个根变十方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老是以凡夫心性，我与佛之间不但心没差别，非色非心，乃至色也不会有障碍，互相混杂而无障碍，真的哦。所以在这一像在比方说佛世尊来的时候，你看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有的示现成菩萨，有的示现成大阿罗汉，他们之间有障碍吗？没有。那有些人跟这尊佛有缘，也跟很多佛有缘，都不会有障碍，不会有这个任何问题。虽然互相因缘这样的混杂在一起也没问题，不像我们一混杂，哎呦，你侵占到我的利益，哎呦，你哪安呢？这我可能给他棍子过来。佛菩萨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众生之间是矛盾满天飞啊！啊，然后呢？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样样都不离，这是比较糟糕。所以不但好的能舍，你的贪嗔痴慢疑要舍啊，留着干嘛？当嫁妆当财产，不需要。你不舍也不可能啊，你要成佛必然要舍，与其慢舍不如早舍。那像有一个很公平啊，人到一口气上不来，你一切不舍也不行，全部舍光光。我们王先生哈，这两天一切舍了哈，对不对？一样，要一切能舍啊。所以生灭法里头没有真正的东西，一切法如幻，都是幻化的。这段因缘在，你可以用；时间到，你什么都不能用。人命就在呼吸间。你看，昨天我们看那个师姐，就这样啊。开始呼吸，还戴那个氧气罩，哦，呼吸，哦，这鼻子这边的、啊、嘴巴还打开，眼睛睁蛮大。后来想让他安详自然的走，他的同学把他这拿掉，他呼吸还在这里。后来慢慢呼吸就到这里，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再来一口气上不来，没了。所以你们要去观察生命的现象，人都安那事业了。我们有个师姐昨天第一次参加助念，一去刚好跟这个江王者认识，我就说啊，你跟他同学他呢，你陪他往生。他今天跟我讲，哦，老师，我拢怕走了，我没看西人，你竟然起来叫我跟陪他往生，就叫他坐在王者的旁边。哎，他很乖哦，他都没讲话，他老师这样讲，他坐在那里，他没皱眉头，皱眉头我会发现他没经验。他也没皱眉头，就坐着他念佛，但如念如故，如念如故，那种大心起不来。你久了就有经验，念佛啊，所以合掌，眼睛一闭，那个世界多好。所有在里面的，包括他很多亲戚朋友，都没念过佛的，全部合掌，这样念佛，念念念的，他气停下来了。刚好十点，有同学来跟我讲，老师断气了。我进看，哎。他肚子底下窜窜窜，如来变如故，越久一口气，越久一口气，后来气到这里再几口就没了。这人命就在呼吸间，佛经说得好，没有呼吸你就没了啦，一口气上不来真的没了。所以人间这个色身还有你的财产，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执着啊。那有些经验就是要你去历练啊，像这个昨天陪人家往生这个师姐就说，哦，下次我知道了，我应该不会怕。昨天他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没经验，刚好我想差不多啦，盖好，哎，两个师姐啊，来，你们两个陪他，他刚好进来被我拉到啊。所以这是个经验历练啊，有时候你碰不到的很难呢，你们读的这种机缘也不容易耶。 这都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佛法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事事物物不离你的衣食住行意乐身口意行，所以保持你的，记得今天的经文，你要执心身心，要菩提心。那像昨天一下被我抓去要陪王者走，这也是能舍啊。他这时候好好，老师这样说就做了，他没讲第二句话啊。所以这也是他这个时候也是一种无我，比较算是有一点进入无我的布施啊，没考虑自己。哦，我足惊看死人，你竟然叫我盖坐到边啊盖断开。如果他是这样会起烦恼，都没有啊，没有，只是哦，错错安的。今天看什么都很好，哎，没事，我本来就没事啊。那活人比较可怕，死人有什么好怕？我还跟他摸脸呢。啊，眼睛不太合起来，好，我开始跟他说啊，闭起来，闭了一点，后来干脆哎，两手一捂，不要看，要往生的眼睛闭起来，比较庄严，要乖，可爱一点哦，闭起来，哎，就闭起来，剩下一点点，那没有关系，三分眼没关系。坦白讲，以前去租人我不太敢这样啊，今晚如来如何大。这也是学来的啊，像里面有些助念哦，那么解要不要，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小子他不太爱坐前面的。有些人是这样，人家以前有一次哦，我在中立殡仪馆助念的时候，哦，黑烟血水啊，黄的水都滴下了，我常常跑去第一个，吼，瞪眼吼，那不叫清凉灌顶，叫意味灌鼻，吼，很难念啊，这深呼吸，两不两不两，这深呼吸，吼，规鼻都灌你吧。那不知道是一氧化碳还是二氧化碳，我搞不懂。到中午回去吃饭，好多人说，哦，我饭拢食袂落，规身躯拢会味，啊，食饭想要吐。有一个打电话问我，徐老师，怎么样？你有没有怎样？我问他有什么怎样？他问你吃饭没有？我说吃了，知道吗？我还好啦。你要克服心理的障碍，不要一去住院碰上这些，哎呦吃不下哦，我衣服好怪味哦，赶快洗一洗哦，我那不得行呢。碰上这个研究这个人嘛，又怎么样？哪个不烂不臭，哪个没有黄水流下来？哦，对不对？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啦，最怕我们不懂去随时随地啊去修行啊。好，时间到了，我们就随缘说，阿弥陀佛。